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开国元勋班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只能成就小事，就算这个人拥有极大的能力，我想也是如此。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透过一部电影的内容，探索主角拥有神力之后的故事。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儿精灵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还有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我们开启的电影篇章是2003年上映的喜剧电影《冒牌天神》，或者是称为《王牌天神》。上一周我们说到，男主角布鲁斯被新闻电视台解雇之后，获得了一份工作，上帝的工作，由上帝直接授权让布鲁斯获得神力，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只有两个原则：第一，不能跟别人说自己是神；第二，不能左右人的自由意志。获得神力的布鲁斯非常的兴奋，也让他终于迎来了美好的早晨，不再想要抱怨一下，或者是觉得所有人事物都在针对他。只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布鲁斯早上起床发现自己脑中时不时会出现耳语的声音，不过只有起床那么一下子，所以他也就不以为意。布鲁斯觉得新的一天充满动力跟希望，不仅可以叫家中的宠物狗山姆不准在房间内大小便，还指定他直接使用家中的马桶。既然经过昨天神力的测试非常的良好，那么接下来布鲁斯想要运用这份神力做什么事情呢？也许你已经想到了，没错，他要夺回他的工作，但首先他得让自己有个愉快的上班路。于是布鲁斯把旧车变成了跑车，在拥挤的塞车道路上直接叫车子腾出车道，自己可以任意在车道上奔驰。这时我们把场景转换到某间电视台，出团采访新闻，介绍水牛城警犬训练中心最英勇的警犬韩克。而当记者团队采访完要回去的时候，看到了在跑车旁轻松拿着手持摄影机的布鲁斯，这位记者忍不住向布鲁斯打趣地说，布鲁斯是流浪猫，因为他有看到布鲁斯最近一次在电视新闻采访直播上抓狂的画面，而且还对布鲁斯说一些风凉话。布鲁斯不以为意，他打算自己挖掘独家新闻。当然，聪明的你应该可以知道，这个独家新闻绝对是布鲁斯自己策划的。刚刚的那只警犬韩克竟然挖到了吉米·霍法的尸体，他在1975年失踪，至此从未被找到，而且警犬还在不久之前刚采访完毕的新闻台车子上找到了200多磅的大麻叶。刚刚那群对布鲁斯说风凉话的记者跟摄影团队被就地逮捕。布鲁斯在独家新闻的最后也终于说出了自己想很久的名言，帅气地对着镜头说道，生命就像饼干一样脆弱。 因着布鲁斯采访这则独家新闻，为自己曾经待的新闻台带来极大的获益。想当然尔，他再一次的回到新闻台，所有人就欢呼雀跃，连当家主播苏珊·奥蒂加也对布鲁斯另眼相看，称赞他这一次的功劳。来到前任老板杰克的办公室，杰克立马邀请布鲁斯复职，并且解释之前把他解雇并不是他的意思。虽然杰克没有权利让布鲁斯当主播，但是只要布鲁斯好好采访，就有机会升职。布鲁斯此刻充满自信，他知道绝对没有问题，还对着老板杰克信誓旦旦地说，给我摄影机，我就给你新闻。怎么个方法？布鲁斯表面上还是采访一些水牛城的小新闻，比如说采访美食比赛赢家制作辣椒的方法，却如此的巧合，摄影镜头拍到了一颗陨石掉落在镜头远处的草地上，马上前往一看究竟，进行独家新闻的摄影播报。于是各大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个水牛城的小小记者，他总是能够抢先报道最劲爆的新闻。从发现已成悬案的失踪名人尸体，到外太空飞来的陨石，布鲁斯被新闻媒体冠上了一个称号，独家先生。他终于可以常常在播报中带出自己的标语，生命像饼干一样脆弱。同时布鲁斯也不忘让女朋友葛瑞斯可以跟闺蜜黛比一起放松，去做一整天的 SPA， 让黛比不禁称赞布鲁斯，他最近表现的确不错。而且布鲁斯还邀请葛瑞斯在非常浪漫的餐厅蓝棕榈餐馆，也就是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共度晚餐，并且对葛瑞斯说这会是一生难忘的一晚。葛瑞斯的朋友黛比马上想到布鲁斯一定是要在当天晚上向葛瑞斯求婚，这也是葛瑞斯期待已久的时刻。黛比认为布鲁斯这次很上道，他终于开窍了。而在新闻台的布鲁斯正好遇到摄影棚在直播的整点新闻现场，由当家主播苏珊·奥蒂加跟艾文·白斯克共同播报。布鲁斯动了歪脑筋，他在后台看着正在严谨播报新闻的艾文，控制了对方的声音表情，让他当众在主播台上出糗，声音突然间变得又细又尖，不照着读稿机读新闻，反而说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事，当众排气，又突然间乱吼乱叫，让一旁的奥蒂加主播感到尴尬。而经过这场闹剧，艾文也知道自己的当家主播位置铁定是没了。来到晚上的蓝棕榈餐馆，布鲁斯在点餐还没有上之前，就因着心中的澎湃之情，忍不住想要先跟葛瑞斯说了。之前因着朋友强烈的推测，葛瑞斯顿时紧张了起来，布鲁斯要向他求婚了。布鲁斯特别离开座位，跪在葛瑞斯面前，眼眶泛泪地说，葛瑞斯，我当上主播了。听到原来是这样的资讯，葛瑞斯也很快地转换情绪，为着布鲁斯的升迁感到开心，但也不禁为着刚刚自己的一厢情愿觉得很愚蠢。布鲁斯得到神力之后，似乎拥有了一切，地位、名声、掌声、羡慕的眼光，他可以让所有事情都如他所愿。然而在这一切的风光背后，布鲁斯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身边最爱他的人葛瑞斯。我们看到布鲁斯忙着满足自己的欲望，他用神力去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报复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操控别人的命运，这样的全能看似带给他自由，却让他成为了自己欲望的奴仆，也变得更加的自我中心。这样的画面其实很真实，我们也许也像布鲁斯一样，以为只要有了权力、金钱或者是成功，就能够让生命圆满。当我们得到一点掌控的能力，就会想要让世界按着我们的意思而转。我们会说，如果我能够决定一切，我就会让自己过得更好。可是真的会更好吗？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雅各曾经提醒那些随意许愿的人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如果真的得到妄求的东西，那所带来的灾难是什么？布鲁斯拥有了神的能力，却只想要满足自己。我们不会像布鲁斯那样拥有神力，但我们都会有选择的能力。 如果我们只是选择满足自己，我们就会一步步的远离爱的源头。但是当我们愿意信靠那位真正的神，耶稣基督，我们会发现，原来真正的能力并不是掌控一切，而是能够交托，能够被神改变。真正新的一天，不是满足自我欲望的日子，是在基督里成为全新的人，活在基督丰盛的应许中。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我的盼望，它是亮光力量，诗歌解放教室，坚固磐石，面对风暴也不动摇，无比慈爱和的平安，不再惧怕，不再挣扎，我的安慰，我的一切，因主的爱，我的站立。
我的救赎，我的救赎，因他的宝血，我的荣耀，我的自由，耶稣，因他的宝血。 基督大能在我里面，生命之初直到最终，我的一切在主手中，没有缺失，无疑是我能将我们余生隔绝，到处再来或归天家，因主大能我的站立，没有缺失，无疑是我能将我们余生隔绝，到处再来或归天家，因主大能我的站立。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在基督里》。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喜剧电影《王牌天神》，或者是翻译为《冒牌天神》。故事说到，布鲁斯邀请女朋友葛瑞斯来到他们第一次约会的餐厅。原本葛瑞斯以为布鲁斯要向他求婚，结果是乌龙一场，布鲁斯是要告诉女朋友自己升迁了，下周一就要担任主播。葛瑞斯也马上诚挚地恭喜布鲁斯，可是布鲁斯却没有看出来葛瑞斯的异样。这个时候布鲁斯的脑中又出现了耳语声，还是各种不同人的声音，让他的脑袋快要爆炸了。原本以为是餐厅太吵，但并不是如此，布鲁斯赶忙跑到外边，声音并没有停下来，反而越来越多了。正当布鲁斯感到急躁的时候，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站在冰天雪地的山峰上，上帝就在他旁边。布鲁斯马上就向上帝反映自己脑袋中那些烦人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如果上帝是在跟他开玩笑，那可一点也不好笑。上帝告诉他，那些声音是祷告的声音，如果布鲁斯不去理会就会一直堆积，但布鲁斯认为那不过是噪音，他完全都听不懂。上帝指出他的问题，布鲁斯并没有用心听，当然听不懂。上帝进一步的引导布鲁斯，他让布鲁斯当上帝一个星期，布鲁斯到底帮了多少人呢？布鲁斯有点哑口无言，但他也很聪明的马上为自己找台阶下。他说，我是先替自己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就会帮助别人了，他可以帮助全世界的人。不过上帝告诉他，刚刚他所听到的祷告根本不是全世界的声音，只是来自水牛城的祷告，而且只有某一条街的居民他们祷告的内容，少之又少。这真的让布鲁斯完全没有话说了。上帝最后提醒布鲁斯，既然接了上帝的工作，就赶快去做吧。为了让这些恼人的声音可以快点消失，布鲁斯回到家中思考要如何处理这些祷告。有了，先把这些祷告分类归档，分类在档案柜如何？可以，但整个屋子都是档案柜，太占空间了。那么改成祷告便利贴呢？顿时，满屋子甚至是布鲁斯自己身上都贴满了便利贴。有了，不如变成电子信好了。只要有人向上帝祷告，都会变成电子邮件寄到布鲁斯的信箱。虽然只有一条街上居民的祷告，竟然也有150万个没有读取的电子祷告信件。感到头疼的布鲁斯施展神力，在为自己做一件事，让自己喝到来自哥伦比亚高山新鲜烹煮的咖啡，可以醒脑一下。然后布鲁斯飞快地在键盘上打上每一封祷告邮件的回复，全部都是 yes， 全部都同意。这下应该解决大半了吧？殊不知完全没有，其他的祷告有如排山倒海一般涌入布鲁斯的信箱，还增加变成了310万个未读取的祷告。布鲁斯觉得有这么多祷告，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别的事，于是干脆把全部的未读邮件都回复同意，而且是一直同意。这下子有求必应，大家都高兴，而布鲁斯也可以放心参加老板杰克为了庆祝他升迁举办的派对。的确，在派对上大家彼此聊天，有人说自己的股票大涨了3倍， 有人长高了，某个人的女儿投出了无安打的比赛，有人光吃饼干就瘦了21公斤。尽管这个派对是为了布鲁斯举办的，布鲁斯到了现场却感到孤单。他自己来到房间里，打给女朋友葛瑞斯，希望她也能够参与这场派对。但葛瑞斯似乎并不想来，毕竟前一天在蓝棕榈餐馆的约会，布鲁斯擅自离开也就没有回来了。在房间感到失落的布鲁斯，看到当家主播苏珊·奥蒂加来找他。奥蒂加想要趁着布鲁斯当红的状态，看能不能帮助自己在事业上或者是其他方面获得利益。布鲁斯马上意会到苏珊·奥蒂加想要诱惑他，而且没说几句话就亲吻了布鲁斯。布鲁斯一度要陷入这样的诱惑里，在试图拒绝的过程中，却正好被来找他的葛瑞斯撞见了这一幕，大大伤透了葛瑞斯的心。布鲁斯赶紧追上葛瑞斯，试图要解释甚至是推脱，说是因为苏珊·奥蒂加力气太大，他一时没有办法挣脱。后来布鲁斯说自己错了，他要如何弥补葛瑞斯。葛瑞斯用讽刺话回应说，不如给我一艘大游艇外加两袋现金好了，给我金钱物质的享受，这样我就会开心了。真的吗？葛瑞斯其实是在说反话。他继续说，别人只要跟心爱的男人结婚生子就心满意足，但是我不要，我只要钱。布鲁斯完全没有听出葛瑞斯这番话背后的意涵，也没有办法接受葛瑞斯就这样离开他，毕竟他可是王牌天神，不是吗？让我们把画面停留在这儿，更多的挖掘。布鲁斯对葛瑞斯说自己错了，但我们看到他的错只是嘴上说说，他并没有真的看见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真的反省，反而推脱责任，说苏珊·奥蒂加力气太大，他挣脱不了。这样的理由也许让我们觉得很可笑，但仔细想想，这不正是很多人展现的样貌？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承认，而是找理由。我们会说，我也是被逼的，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对方也有错啊。我们很少第一时间承认错误，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向对方道歉。布鲁斯拥有神的能力，但他的心仍旧是人的心。他可以改变许多事，却不能够改变自己。他可以让别人中乐透，股票上涨，却没有办法挽回葛瑞斯受伤的心。这显示出，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能力够不够，而是在于自我中心。布鲁斯以为自己能够掌控人生，掌控爱情，但他完全看不见自己内心的骄傲、自私，还有不肯悔改。当我们的生命出现了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怪罪别人？是他让我生气的，是环境让我变成这样的，或者是责怪上帝，是上帝对我不公平？我们试图用各种理由来掩饰自己的错误，掩盖我们的罪。是的，自我中心带来的就是罪。我们与神隔绝，与人冲突，与自己疏离，这该怎么办呢？耶稣的门徒约翰曾经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的1章8到9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捕风捉影般的臆测，拼命回想过往所挣扎的领域，犯罪的每一个时刻。然而我们也不能够忽略那些罪，我们可以求神的灵来鉴察我们，显明罪的根源从哪里来的，从何处进来的。认罪的希腊文表示同意或者是一致。当你向神做了这个祷告，其实你就是将自己的过去分别为圣，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生命中的各种情绪、记忆跟事件。因为当时你并没有邀请耶稣参与，所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将过去分别为圣。这是个机会，而且已经向你打开了。你听到了，那么接下来就换你了。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离开罪恶进入光明，只有一种道路能够与神同行通往永生，你要吗？如果你要，那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用各样的方式对我说话，我如今知道你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过去选择忽略，但这一次我不想要再这样错过了。很抱歉，过去我老是逃避否认你， 我做了许多你不喜悦的事，连我自己都感到羞愧。求你赦免我的罪，使我可以与你修复关系，成为新造的人。求你的光照进我的心房，救拔我，扶持我，引导我，赐我能力，信心倚靠你，活出悔改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正在聆听的你，如果你也和我做了以上的祷告，金灵鼓励你，这个周末就到你家附近的教会，更多认识耶稣，让教会的牧者跟弟兄姊妹陪伴你，因为你将要开启新的人生篇章。到时候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让我为你而感谢上帝。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火把音乐破茧专辑当中的悔改生命。
重复相同的每一天，努力却无力改变，唯有你，唯有你能将心中黑暗显明，该柔软却依然自我，该勇敢却总是软弱，恳求你，恳求你把光明照进我生命，祝你的话语刺入我心，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该柔软却依然自我，该勇敢却总是软，恳求你把光明照进我生命，祝你的话语刺入我心，一字一句改变我灵，祝你的生命出悔改。